2024年美国大选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民调显示呢，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支持度仍然难分上下。今天我们请到对本次大选政治立场分别属于倾向共和党、民主党和中间立场的三位嘉宾，一起与大家一起来关注下面这些问题。第一个是此刻啊，此时此刻呢，特朗普哈里斯胜负难分现象如何解释？本次大选哈里斯和特朗普各自的输赢的看点在什么地方？您对本次大选的选举的诚信是否有信心？为什么华裔选民此次展现出比以往更高的关心大选的热情？今天我们请到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研究员邓宇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郑旭光先生今天在我们的柳燕博士。郑旭光先生你好。
小平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三位是美国MAGA主席赵宇空先生。赵宇空先生你好。
陈先生好，大家好，早上好。
那这个美国的亚裔这个 MAGA 主席呢，这个 MAGA 呢也就是中文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啊，他是一个组织啊，赵宇空先生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啊。那么今天我们有三位嘉宾啊，那么我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就想请我们三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回答一下，你认为这一次啊这个谁能够入主白宫？那么郑旭光先生在我们演播室，请你先讲。
我认为这个哈里斯肯定赢。
好了，我们那个屏幕上的两位嘉宾啊，赵宇空先生你怎么看？
我觉得川普总统这次要大胜。
大胜 ,OK, 那么邓宇文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呢，看似这个川普要赢，但是我觉得最后不到最后时刻仍然不好确定。
所以说从这个输赢的结果的判断，三位啊差别是很大的啊，邓先生正好站在中间。好了，那我们啊首先我来请这个邓英文先生啊来分析一下，你怎么看这个大选到现在这个时候还是政府难分呢？你能给你给大家解释一下你的看法吗？
我认为这个在选举的最后时刻，这个民调显示两位总统候选人的这个支持力度仍然难分高下了，这正好显示了今年的总统选举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而最激烈不是他们两位候选人都非常优秀不好选择的原因，恰恰相反是这两位候选人啊，我们讲特朗普和哈里斯啊，都没有相对对方的那种明显的优势，所以让选民把这个对到底应该把这个选票自己宝贵的一票投给谁很纠结举棋不定。当然了，我们讲对两党各自的基本盘，尤其是两个候选人的铁杆粉丝来说，自己的候选人即使再烂也必须支持，但是对党派色彩不强的中间选民，要他们把票投给两位优势不很明不是都很明显的候选人呢，可能就有点心有不甘。另外我觉得对共和和民主这个两党内部的那些对特朗普或者哈里斯都不是很满意的党员来讲啊，投给特朗普吧或者投给哈里斯吧有些不愿意，可不投给他们吧又担心对方的候选人当选了，也有些纠结也有些泛滥，所以讲我觉得这是一组非常非常接近的这样一个选举啊。
好，那么刚才赵宇空先生，我记得你在预判的时候你认为要大赢，那么如果要大赢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当下选举结果的这样一个民意测验的这种不相上下呢可能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所以说你怎么给大家解释呢？
首先呢就是说最近的就是叫一个叫 Century Square 他的一个民调就是表示65%的美国选民都认为美国走在错误的方向，对吧？只有24%在这个在认为是走在正确的方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其实卡马拉·哈里斯这个候选人呢，就是政绩非常差，无德无才。他呢自己在就是说加州呢搞纵容犯罪，支持这个 Proposition 49，搞得很多零元购犯罪里就是说那么大声对亚裔造成那么大的伤害，然后他管边界就被委认为边界的就是说沙皇，但是边境放进了800多万非法移民，对不对？然后他就是可以无任何亮丽的政绩可谈，他是非常之糟糕。但是呢，为什么目前还就是选情还焦灼呢？就是因为就主流媒体和这个就是说这个还有民主党呢，把他精心打扮，就是要想到把他包装成一个温和派，包装成一个哎这个出身中产阶级的女性，用身份政治这些方面来把他推起来。其实你看他自己在2020年。说自己选总统的时候1%的选票都拿不到，而且最早就是 drop out， 对不对？他其实就是一个 DEI high， 所以就是说当就是他当时在9月份的时候稍微这个领先一点，就是因为就是媒体主流媒体给他包装打扮的结果。现在呢，老百姓逐渐认识到他的事实了，他的真相了，所以这个泡沫就要破灭了，所以川普总统肯定要大胜。
OK，所以说他认为这个民意测验这个蓝分上下实际上是媒体后面包装运作的这个结果。那么郑锡光先生，你认为啊哈里斯能赢啊，那么你再怎么看这个当下的这种蓝水蓝分的这种景象呢？
我认为这个他俩来竞选的话是比劣势，看谁的劣势更大，谁
劣势。
对，那么哈里斯副总统呢，他的劣势呢就是非法移民和通货膨胀，这个是普遍被诟病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呢，通货膨胀呢这个8年啊，美国国债增加了5万亿，3万亿是在川普时期发的，所以这个并不难解释啊。这个疫情之后世界的都是一个大通胀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非法移民，这个确实没有太多好辩护的，就是在拜登总统时期呢，有将近800万或者更高的，有上千万的非法移民啊进入美国啊，这个是他的这个劣势。但是呢，哈里斯作为副总统，我们知道他是备位的总统啊，所以呢，他一方面继承拜登的这个优质的资产，也继承他的一些劣势的资产。那么从川普来讲呢？他的最终被诟病的都是很基本性的，一个就是1月6号的试图推翻大选的这么一个举动啊，这个显然呢让中间派会非常难受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最高法院推翻这个罗素韦德的决定，这个可能把女性选民的票会激发出来。所以对比两个人的劣势来看呢，我认为川普这个劣势啊，对于这个中间选民和女性选民的这个催票的推动力啊，推到民主党一方啊，这个是相当硬核的。而哈里斯他因为是副总统，所以呢他的劣势呢主要是很多人还不熟悉他。但是我们知道一届大选，你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来参选，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就要尽量的去了解他。所以他反而造成了一个他不被包袱，而川普的这个包袱是非常沉重的。所以这个100年来美国的这一次大选应该说是创纪录的一个呢，就是有可能是黑人女总统，还是这个亚裔，是吧？另外一个呢，一个身背重罪也可能进白宫，这是一个戏剧性的东西。当然我的看法还是哈里斯会赢。
OK， 好了，我现在列两个我们的网友的点评啊，然后再请三位嘉宾来讨论。第一个是啊，我们的胡平先生啊，他在 X 上面有一个留言啊，他说若川普输在人上，若哈里斯赢啊输在政策上啊，这是胡平先生的。另外呢，纽约时报啊，他的首席政治分析师内特科恩啊，他有一段分析啊，他这么说，特朗普为什么如此有竞争力？最简单的答案是国家政治环境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有利于民主党获胜。 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显然面临劣势啊。上次《纽约时报》和西耶纳学院民意调查中，只有40%的选民认为拜登总统的表现啊，只有28%的选民表示国家正朝着正确方向。在如此多的美国人对国家或总统不满的情况之下，没有哪个政党肯保住白宫的控制权。那么我们把话题交给我们的这个邓永文先生啊，你怎么看啊这两个观点？
我认为基本上是抓住了这次总统选举的这个要害吧啊。所以讲从这个如果从哈里斯这个角度来看呢，他的这个领导能力以及这个政策的这样一个水平啊，因为我们讲比如讲经济政策它是相对来讲有些反复，不是很清晰啊，所以让这个中产阶级有些不是很满意。那论这个所谓的人品来讲，胡平讲的人，这个川普这样一个人品啊，确确实实我们觉得很糟糕啊，他个人的道德形象啊很糟糕。另外就是他这个过去4年以及这个不当总统之后的种种表现，也让人想起他有某种这个所谓的独裁者的人格。所以讲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啊，包括一些很多观察者都认为，就是川普我们讲过去4年他做总统的4年都认为他是对美国民主的这样一个破坏啊。当然这场评论可能这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察，但是至少是我觉得是个人这么一种印象吧。
嗯，那么赵先生啊，这两个点评你怎么看？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点评呢表现呢就是说大家目前的对这个政治的评价。但是呢，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说所谓这个川普总统呢，但川普总统并非非常完美，他的用词各方面来说不一定是非常那种就是说那种政治正确，对吧？但是川普总统所谓的人品问题，绝大多数都是主流媒体给他们抹黑。比如说他以前在就任就任总统之前，他和那个就是说 Michael Jackson 和这个 Winfrey 这个 Oprah 这些都是好朋友。纳逊曼德拉来美国，从监狱里释放来美国访问，他自己飞直升出飞机把他飞过来。但是他一上台就被主流媒体给他打上一个种族主义者的标签，对吧？还有呢，就是说他在那个就是说多次的夸奖了我们亚裔移民，还有我们的亚裔学生亚裔移民呢对美国的贡献大。但是呢，就是媒体故意都不要就把这些影视了就是只是强调了他是说是中国病毒啊这些，就是所以就是说整个的他的很多呢，就有一个专家专门制作了，就是说各种主流媒体对他断章取义污蔑的这些，就是说污蔑他人格这样一个就是视频。而且呢，就是说在美国这种情况下，我很重要的是要看政绩，人格谁最好，就是说这个卡特总统最好，对不对？但是他对外呢，把那个伊朗压迫伊朗军方，让霍梅尼过去搞革命，然后让伊朗搞了就变成世界的一个的就是头号敌人，损害了美国和中东的利益。然后呢，对于对内的话搞出执政，对不对？所以就选总统的话，第一叫政策，要不就是说，而且呢，我们一个强有强这个管领导能力的这样的这个总统呢，才能够跟这个金正恩啊，还有这些普京啊这些独裁者打交道，才能够战胜他们。你不能搞一个是文弱书生，对吧？所以呢说我觉得正确的方法呢，要看政策，看对你手说，要问一问你选民呢，今天比4年前是好了还是不好。这些将后来对你的孩子就是未来怎么样，美国是不是继续强大，这是我的看。
那个郑先生，你对这个赵先生这个不要看人品，要重在看政策看政绩，从这个角度看啊，你跟他有不同意见吗？
那我觉得人品和政策都要看。
都要看，对。
那么政策的川普几乎是没有提出什么系统性的政策，都是他的这个幕僚集团他们有一套政策，但是他幕僚集团要么是建制系的，就是他的铁盘不会满意，要么就是非常极端，像2025 Project 和那个前面的班农那一套东西，啊，那个是不合建制，但是对美国也是一个毒药。这是他的政策，包括他说是这个关税加到20%、100%啊，这个很疯狂的一些语言。啊，你要不把他这个话当真的话，你怎么把他的承诺当真呢？啊，所以我觉得，政策是这样。那么人品我不用太多讲，就是1月6号2020大选就能看出来。还有川普总统有一点啊，前总统了，他三次参加竞选都不承诺，这个服从大选的，如果他输了的话，他都不承诺会接受大选结果。所以川普呢是美国立国以来第一个啊，这个不认可大选输的一个总统啊，这个是，你要讲人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正好郑锡光先生呢谈到就是川普啊，前总统啊，川普啊，这个参加了三次竞选啊，但是没有一次承认大选这个结果啊。正好呢，这个涉及到一个选举的诚信的问题，这是我们下一个啊要关注的话题。那么我们在前面导语的时候介绍过，就是您对本次大选的诚信是不是有信心啊？我们可以看到啊，中国的有关的这个虚假信息账号呢，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推广对美国的选举诚信公平性的这个质疑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案件，就是中国公民在非法在密西根去投票。那么这个事件呢，这些媒体也关注。另外还有一些讨论，例如说投票要 ID 啊，还不要 ID 啊。所以这些争论问题呢，我想问问邓玉文先生，从你开始你怎么看？
我基本对美国大选的这种诚信是有信心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很简单，虽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包括这个留学生用冒用自己这个身份去投票，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在大选中出现的一些小问题。我们讲上美国这种涉及到上亿人口的大选，不可能不出一点问题啊。但是大的舞弊啊，如果说。假如说我们讲川普如果输了，他对这种大选就是说这存在大规模的舞弊现象，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一方面现在是我们讲这样一个媒体的这个监督时代，自媒体谁都能够监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鉴于上述大选的那种这个对舞弊的指控啊，这个这种大选的话，在这方面进行了改善了很多，而且就是说。包括我们讲两党，包括这个美国的司法部都在各个选区进行了有一个对计票员有一个监督，严密的监督。所以讲这个出现大规模舞弊的这种现象，我觉得基本上就可以排除的啊。
好了，赵先生啊，你对这个诚信你有没有信心呢？
是这样，我呢是要想说的，就是说今年呢我对就是大选的诚信呢要信心要增强了很多。首先呢是我们这个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呢也在全国雇佣了几十万的监票员，然后呢还有很多历史准备，对吧？但是我想指出呢，2020年其实是我所看到的就是说美国舞弊最大的一次竞选。这个呢就是说，至于说投票舞弊是怎么个情况呢，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但是我就单讲这一点，就是说现任的美国国务卿当时就伙同了，就是说一大堆几十位所谓的国家安全专家，把就是说这个川普儿子不是川普儿子，把拜登儿子亨特·拜登丑闻给压制了。然后呢就是在之前吧，就是在时代周刊还报道了。就是说在之前的时候，推特和那个就是脸书的这个就是这个扎克斯伯格就把推特的老板，把那个民主党的就是后司法部的这个副部长叫古普塔，就说一起呢召集在一起，在2019年的时候就串通，就要压制这种就是说这个不同的意见。结果呢，等亨特·拜登那个丑闻一出来的话，推特啊，就是包括脸书啊，都一直压制了。就有调查显示，就是单凭这个压制人民，就误导民众，这样的话就导致了，就是说10%可以左右10%以上的选民。在此呢，我还要再阐述一点，就是说，其实呢，
赵先生，我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对这次大选迄今为止，你对这个诚信问题，你有没有密切关注的问题呢？
我密切关注，但是呢，我觉得今年好多了，对吧？比2020是
好
多了，就是说这个呢，我是感觉到比2020有信心。就是说，而且我还想阐述一下，就是刚才就是说有就是说谈到了，就是说1月6号的事件对民主的就危害。其实1月6号的事件之后，有证据表明了川普总统之前已经给这个总参谋长要求呢派就是10000国民警卫队，但是总参谋长和 Nancy Pelosi 拒绝了，对吧？所以川普总统如果他要搞暴力，为什么他派国民警卫队呢？说是他要搞，就是说这种暴力来改革反对和平这个过渡，这首先这不是没有充分证据。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呢，我想指出，其实是民主党的极左人士他们的领袖正在摧毁民主美国的民主。更严重的一个是限制言论自由，如果是一边倒了只有一个言论自由的都是同样的言论的话，美国就走向专制了，走向一党专政了。 OK， 这是一个。二个呢，就是说拜登和哈里斯呢，
这个
试图动用。
赵先生，这个话题呢，我们下个半个小时，我们有深入的具体的你支持候选人的这个想法。对，那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回答刚才我们关注的诚信问题。那么这是王先生啊，刚才这个赵先生这个观点啊，你能不能回应一下？对，
我认为这个美国的大选不可能杜绝舞弊现象。
OK，
但是出现大规模的舞弊，可能性几乎是 zero 啊。那么从2016是民主党执政啊，2016川普赢了，但事先呢他也说这个我输了就是对方舞弊。那么2020是川普执政啊，那他输了他就说他舞弊。这次他依然他没有像赵先生这么有信心啊，他也说他要看啊，
对
啊，所以每次我都注意到他说他要看的时候，这个中国话有叫输赢打药，就是横竖它都是有道理的啊。这个我觉得我对美国的大选的系统我是有信心，另外我对美国的司法系统更加有信心啊。所以我们看到2020大选的川普团队的60起官司，大概这个是不能说输多赢少，几乎没有赢的啊，几乎没有赢。赢了两个案子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技术细节啊，所以这个事情能看出来这个所谓的人品啊，我觉得这是看得很清楚的。我的一些朋友就说这次还投川普他是完全不考虑人品的。
OK， 我们的油管网友呢也有一些点评意见啊，也已经上来了，我念几个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兰花花啊，他说感觉特朗普对中共很凶，但是对俄罗斯确实有一点好感，不过从乌克兰的角度看呢，还是希望哈里斯当选啊，毕竟哈里斯当选的话呢，拜登总统的对待俄乌战争的政策呢就能够延误下去啊。而特朗普的以土地换和平计划呢，对乌克兰的伤害更大啊。这个 K 秀啊，台湾问题根本不担心，谁上台都一样啊。之前啊也乱担心。那台湾问题呢，我们下面可能要涉及到啊，因为涉及到有一个观点是台湾是弃子的问题。这个 Dimitri 呢，他说民主党的重心在欧洲，共和党的重心在亚洲的中国。就是未来美国战略方向的不同，特朗普比哈里斯好，有更好的为什么不选？爱美国的一定要选特朗普啊。那么杰克刘呢，中文做事向来是两手准备啊，谁上都差不多。所以说2024年谁当选啊，我们的油管网友的也是有的认为是哈里斯，有的认为是这个特朗普啊，而且呢政策取向呢也有不同的讨论。好了，我们下面呢转移到下面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华裔选民啊在这次大选中呢出现了比以往的更加关注这个大选的这个问题。所以我想首先请这个赵以空啊先生，你谈一下你为什么认为华裔啊这一次关注美国政治的这个热情呢比原来要高涨啊，你在这方面呢好像是个非常积极的这么一个这个领导的这个某个组织的这么一个华裔领袖，所以先听听你的看法。
首先呢我们华裔吧，谢谢，就是首先我们的华裔呢把大多数都是来美国追求美国梦的新移民 我们不愿美国呢变成一个就是说专制国家，变成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对吧？我们在目睹了就是加州在哈里斯治下那种就是犯罪率这个高升，对不对？我们社会安全，然后呢就是我们非常关心的教育平权问题呢，就是说哈里斯是要支持哈佛大学歧视亚裔的，就是在哈佛案判了之后他发了声明表示遗憾，还说是美国倒退了，对吧？还有呢就是说通过这个非法移民和这个就是说这个合法移民，川普总统呢是要搞这个合法移民，要根据大家的 merit， 对不对？他说了要给留学生呢，只要在美国大学毕业都要有这个都可以给绿卡，对吧？就是说而且呢从这个就是美国这一就是民主党呢是为比以就是说以国际主义把钱很多支持恨美国反对美国那些组织，川普总统要把美国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是把非法移民上放在首位，对吧？而且呢我觉得华人非常反感的就是民主党搞极端的那些变性那些东西，让变性人进女厕所，跟那个女性进行竞争，然后刚才那位先生谈了他赢得以女性的选票，其实女性是在民主党是受害最深。然后从这些极端的政策了，还有就是说就和平吧，那个川普总统在美国的在他在任的四年是几十年来首没有发动过任何一个战争的，就是说那么一位总统。而且他能够就是奥巴马搞了几年搞不下的这个 ISIS 被他几个月就打下了，对不对？所以这么之优秀的政绩，所以呢我认为呢我们列了10个吧，我都没细讲了。而且非常重要一点，因为卡马拉哈里斯根本不会给这个亚裔吧根本不会对跟美国带来一些居中的根本就是 common sense 带常识性政策，他从头到尾他的历史都是一个就是说这十足的极左，他在2019年的前三年一直评为美国最极左的议员就是说比那个 Bernie Sanders 还极左。所以从这些总个10个理由说，可以说就是说亚裔选民华人选民肯定要选，就是说应该选这个川普。
那根据这个我看 BBC 的报道，根据2024年亚裔美国选民调查，54%的华裔美国人支持民主党较2020年下降2%，支持共和党的华裔比例则从20%上升到27%。所以从整个来看呢，华裔里头支持民主党的要多一些。那么但是今年的这个支持共和党的人数在上升邓义文先生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
我觉得主要是刚才这个赵先生其实谈了这个现象，就是说民主党的这种政治正确呀这个所谓的这个进步主义或者觉醒主义啊，它导致的一些问题从华人的角度来看，就是跟华人的那种传统道德和我们讲这个社会的观念家庭的观念等等都是不相吻合的从这个样因此来讲的这种华人的来讲呢，他应该要提高这样一个参政的力另外这个偏向这个所谓的就共和党这是一个方面在另外一个方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因为华裔相对其他这个独裔来讲的话呢，他在相对来讲政治上比较冷漠就是说不像其他独裔那么活跃在这个美国政治中，因此来讲就是也可能会导致一些对自身华裔不利的这样一个后果，因此来讲要通过这样一次政治的这样一个四年一度的大选呢提高华人的声音改善自己的这个在美国的这种处境吧两个原因。
郑启光先生你在法拉盛跟这个当地的华人了解的比较多。那么我听胡平先生说他到法拉盛去跟那些聊，感觉到今年这个支持特朗普的人在上升。那么这个调查结果也是说支持的人在上升，但总数还是华人支持民主党的多所以你怎么看华人今年的这样一个现象呢？
我是对华人的观察是这样的就是美籍华美裔的就是美国的居民一代的这个华人呢他比较保守道德观念比较保守他更倾向于共和党的政策那么二代三代就不好说了，所以我们总体来看华人或者亚裔中支持民主党的多但是呢在第一代移民中可以说是 带有一种压倒性的支持共和党。但是呢，他们的生活处境和他的道德观关怀似乎有点冲突。就是因为这个民主党主要是东西海岸经济发达地区，那中国的这个移民来到美国，他还是要居住在这些地方。第一个有权赚，第二个呢对少数族裔更宽容。
对
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二难，好像他的观念在反对他。那就像一些川普的支持者，如果你说我要在美国永居，那他就会排斥你，因为你污染我们的血液。但是如果说你说我就是保守的，但是我有一天要回到中国去，他会非常欢迎。这个就是你的处境和你的表里是否能如一，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党的支持者，你是否是真正的川普的铁盘。那川普铁盘我们看得很清楚的，川普本人也表达过他更愿意接收欧洲裔的这个移民来啊。那么他对于这个拉丁裔的那样的一个看法，那他对这个亚裔或者华裔能有更好的看法吗？我觉得我们不要太自信啊，觉得我们就是优秀的移民。我多次注意到川普在讲中国的时候，他把中国人和习近平是分开的，或者把这个他是习近平的好朋友，但是对中国人他怎么说呢？啊，这个疫情期间功夫 flow， 所以包括说这个波多黎各是垃圾岛，那是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好一些。那川普有想法，那川普内心里怎么看？你是不是只是有钱而已？而这个钱并不在你中国人手里控制，在习近平那儿控制的。所以呢，可能很多这个中国的这个移民，他们认为自己是支持共和党或者支持川普，实际上这两个本身已经有偏离了。现在的传统的共和党已经很没有力量了，现在是 MAGA 党。那么另外一个，那你是否能够支持川普对于习近平的言论，对于普京的言论，对于金正恩的言论呢？
这个也是很多华人关注的一个问题。好了，我们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啊。第一个话题呢主要是针对这次大选的一些程序啊、预测啊。那么下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对这个大选的这个更深层的一些问题，请三位来一起讨论啊。那么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啊，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和亚裔 MAGA 主席赵宇空三位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